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们今天又开始学习新的一课，前两周呢，因为有个人的原因呢，我没有跟大家一起来学习，非常的抱歉。所以呢，这周开始呢，我们开始学习一个新的主题，就是关于神学方面，就是什么是神学。然后呢，我们要知道说基督徒的这个大家要一致，如果是基督徒的话，我们要基本上。我们的那种非基要的那种信条是哪一些？然后呢，在这个基要的信条上面呢，我们才能够判断呢是哪一些是异端，哪一些是就是邪说，哪一些是这种邪教什么之类的。因为我们发现呢，我们常常搞不清楚，常常的喜欢呢，好像看到别人跟我们自己信的有一些在信条上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就开始就喜欢跟别人乱贴标签，说这个谁是异端，那个谁是异端。但是你要知道呢，只有在非常非常基要的这些真理上。如果跟我们不一致的话，不一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跟他说是，才能说给他贴异端或者说是假教师这样子的一种标签。其他情况下你都不可以乱贴标签的，知道吗？因为呢，你异端呐，还有这个邪说呀，还有这个什么邪教啊，这些东西都是个很严重的指控。这就好像是跟你跟一个人把一个人的定为一个什么强奸犯啊，或者是。贼呀，或者是小偷啊，这样子非常严重的一种指控，因为这个是你贴了以后呢，你就洗不干净的，是那种是会非常非常危险的，这样子是神不喜悦的，所以我们不能够随便给别人贴标签，OK？所以呢，那我们就要知道说，在哪些事情上，如果你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那我们才能给你贴上异端这样子的这种标签哈，那这个是就希望这一堂课能够通过这一堂课呢，弟兄姊妹能够明白一些最基本的一些真理啊，知道说是有个标准在哪里，哪些是这个标准。另外呢，我们知道要学习说神学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呢？纯正的教育是如此的重要，好吗？那这个依然是这一堂课，依然是我们圣经主题课程的一部分。我们在这个圣经主题课程呢，已经学了有将近好多少个月了，将近有快大半年多之多了吧，将近哈，整个是就是我们这一段时间呢都在学习这个课程。那么这一段课程学完了以后呢，明年呢我们2020年的时候，我们再开始新的一些主题的学习哈。那现在呢，就是这堂课呢分成两部分，就是第一部分呢就是神学介绍，第二呢，然后今天的内容就是第一部分呢，OK？这一部分的内容包括神学介绍、纯正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呢为什么基督徒相信。的教育呢，有的时候有所不同。为什么有时候他信的跟你信的灵恩派、浸信会、长老会，然后是这个都有所差别呢？为什么会有所不同呢？为什么有些时候基督徒会得出一些错误的教育呢？那这个是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呢？这个呢，我们就是要来明白说，我们得出正确的纯正教义的这个就是说得出错误的这个教义的这种原因在哪里？如何获得正确的这种教义啊？这个我们是今天会重点放在第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呢，我们会讲到说正统异端的这种区分标准，也就是说基督信仰的这种基要信条在哪里？这些基要信条就是一个标准了。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如果你要区分一个正统啊，还是不正统，还有是不是基督徒，你就是要通过这个基要信仰这一块呢来进行定义，OK？好，先我们先看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说什么是神学，因为大家好像对神学这个概念，特别是一般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头很不愿意去接触，觉得这个东西是太深了，觉得是太高深了，觉得呢不应该是我们平信徒要去接触的一个话题，好像这个神学呢就是神学院里头的这些学生去学习的，或者说是。神学家，或者是圣经学者，或者是释经家，或者说是教会的领袖代理人，是他们要去研究的，不是我们平信徒要去研究的。我们有个这样的错觉，认为好像神学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这个理解啊，非常错误的理解。那么什么是神学呢？我们来看一下。圣奥古斯丁说，神学呢就是关于上帝的理性的讨论。关于上帝的理性的讨论，这是一个。然后呢，还有呢，另外一个作者的施特朗说呢，是关于神的科学，以及呢神与宇宙万物之间的关系。那你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吗？当然是我们需要了解，对不对？那么关于上帝的理性讨论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吗？当然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因为我们每一天，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学习神学了。 你看，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每一天去听到，每一天去查经学习，我们就是在学习神学。OK， 所以神学其实就是包含在圣经里面。你看，好，那另外一个作者呢，就说，他说对神的思考，以及呢表达这些思考的某些方式，就是神学了。啊，这些上面说的这些都是对的。OK， 当你对神有某一种思考的时候，关于上帝是谁，耶稣基督是谁，圣灵是谁，天父是谁，三位一体论，救恩论等等的这些，当你去研究这些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在研究神学了。OK， 然后你就用一种方式来表达出来，比如说三位一体这个概念，以前是圣经里没有出现这个词，但是呢出现的这个概念，所以呢有神学家呢就用一个词汇把它表达出来，叫三位一体。OK， 所以这些都是对的。那么我们来怎么样的定义呢？我们有没有自己的定义呢 ？OK， 那神学这个词呢是由两个希腊词结合起来的。OK， 神的就意思呢就是神的研究，啊，就是研究神的一门学问。OK， 基督教系统神学呢，简单的说呢，就是通过圣经已经启示的内容来理解神和他的作为，那这就是神学。所以你看上去没有一点都不高深，对不对？这个就是通过圣经已经启示的内容呢，来理解神和他的作为，这就是神学了，呀，就是神学。所以我们每一天，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在听讲道的时候，当我们在看释经书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研究神学，啊。那么为什么要学习神学呢？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为什么要去学习呢？我们每一天，为什么我们每一天每一周不是每一天我们都要读经祷告，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每一周我们有周间的查经，还有我们现在网上的学习，就像现在这样子的来学习啊，我们在一起群里面在学习。另外呢，我们到教会去聚会听牧师讲道啊，或者说我们在网上就听一些神学家的释经等等，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要学习神学呢？啊，因为这么几些重要性。学习神学呢，是为了更好的认识上帝，以便我们呢能够透过爱和顺服来荣耀神。因为你学习神学的目的，你就是要认识上帝，对不对？你认识上帝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去爱他，要去顺服他，去荣耀他，对不对？啊，所以如果是一种劣质的神学的话呢，它就是一种对神一种肤浅以及不正确的理解。啊，然后呢，他这种会透过的教导和行为呢，制造出异端，会冒犯神。如果你的神学观点不正确的话，你就是对神的一种不敬重啊，你就是冒犯他了啊。如果没有神学的话，我们就会浪费生命啊，我们就整个，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教育，没有正确的理解，没有正确的神学观点的话，我们就会浪费生命了，我们就不能够得救，我们的灵魂我们会失丧。我们就离婚，就不能够得救，啊！但是透过学习正确的神学呢，我们能够深化对上帝的爱，啊，去荣耀他。只有当你能够正确的认识上帝的时候，你才能够有正确的行为出来。如果你的认识是错的，你的行为就是一定会出错，啊 ，OK， 你就没有办法去荣耀神 ，OK，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重要的神学，正确的神学观点非常的重要啊，对于我们的信仰来讲。那么谁应该学习神学呢？是不是只有神学家？是不是只有神学才能去研究神，才能去研究神学？是牧师啊，教会带领人、领袖、同工啊，主日学的老师啊，才要去学习神学呢 ？No， 啊，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透彻的去学习神学，啊。就是个人对神强化式的研究，以便更好的认识、热爱和顺服的那一位我们将要一起度永生的神，啊，每一个基督徒哈，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要这样子的。问题的实质呢，不是我们是否想成为神学家，而是呢，我们是一个好的神学家还是一个坏的神学家？也就是说，你的神学观点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所以我们刚刚讲过了，说神学家，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神学家，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每一个基督徒 你甚至是一个非基督徒，你就问他，他对所谓的神呢，他都有他的认识，对不对？他是当着他们这个神是不是建基于圣经的，他们是建基于其他的一些地方一些理论啊，一些世俗的或者说是道教佛教，然后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神学观点，对不对？那基督徒我们的这个神学观点是建基在圣经上的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神学家。问题的实质是你是一个好的神学家还是一个坏的神学家，也就是你的神学观点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 OK 啊，那么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了，说大部分的人是如何形成他们的神学观点的，也就是他们的神学观点是从哪里来的。 OK 啊，有一些呢是从父母这里来的啊，是父母教导你什么，你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你的父母的信仰是什么，那么你从小就开始形成对这样子的你所谓的这种神的这种观念就是从他里来。如果你是出生在佛教的家庭，那佛教的父母就会教导你佛教的这一类一系列的这种神学。如果你是出生在一个无神论的家庭里面，那么你从小的这个观点呢，父母教给你的就可能是无神论的，对不对啊？那还有第二呢，是透过杂志，透过书刊啊，透过来形成你自己的观点，形成这个世界的世界观。然后呢，透过呢，牧师的讲台上的，就是宗教领袖在讲台上的讲话啊，都透过他们的教导啊来形成世界观点。还有呢，透过布道家然后尤其是在美国呢，有很多的电视布道家，有很多电视的这种讲的电视上的传道人啊，他们呢讲很多的歪门邪说，有很多是讲那些讲了很多的异端，有很多的这些成功神学啊等等的这些啊，现在就很多的成功神学在中国大陆已经开始流行进去了啊，比方说一系列的这些我们可以熟悉到的可以听得到的什么简奥斯丁啊，约尔奥斯丁啊，还有这个什么平约瑟呀等等等等的啊，都已经进入到大陆了。还有在课堂上啊，在学生的时候，你在上课的时候啊，这个学校啊，教育部你的教材，老师会告诉你说你应该相信什么，不应该相信什么啊，等等的这些，所以啊，那通过小报神学啊，走访天堂和地狱，这些就是在基督徒里面比较常见的。我们常常喜欢去看一些这个圣经上的，这不是圣经上的，就是常常喜欢看一些手机上的一些别人发的一些文章帖子，告诉你说哦，谁谁谁有什么去天堂和地狱的经验啊，对天使和鬼魔呢做不符合圣经的这种描述啊，跟死去的亲属对话啊，什么所有的信仰都是平等的等等等等的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这些就是从世界而来的这个小道，这个小报神学。Okay? 第二种呢，一种流行神学，比方现在就说医治的这种聚会，大型的医治聚会，赶鬼聚会，复活的这个聚会，成功神学啊，这个就是上帝让你就是要过一个非常好的日子，要有大量的金钱，要有房有车，要跟神对你的旨意呢，就是你要过一个很好的日子，要荣耀神呢，是透过你的物质上的财富去荣耀神等等等等。另外呢是异信主义，就是说啊，人人都上天堂，只要你承认耶稣，只要承认有一位神，你就可以上天堂啊，等等等等，不需要认罪啊，人人都上天堂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流行神学。啊，另外是一种情绪化的神学，建立在呢我们认为神应该是谁。以及呢我们认为他或是或不是什么之上的这种神学就是建立在你个人感情上的啊，有这个待会儿稍后我们会再详细的讲一讲。有的人说啊，你刚刚你所说的神才不是我认为的这种神的啊，尤其是在美国呢，你常常会看到有些人说我认识的神是不会让人下地狱的啊，就是我认为的那个神怎么可能会让婴儿下地狱呢，或者是怎么可能会怎么可能会在旧约里头把这些整个这个族群都杀掉呢，屠杀了，我所认为的神肯定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他是以建立在自己的情绪上情感上面，而不是建立在圣经的真理上的。你看啊，人文神学是非常普遍的，就是将圣经与当今的观点混合起来。你比方说圣经里明明说这种异性就是这个就是同性恋啊，就是说同性恋同性的婚姻是非法的，是 不符合神，就是神是厌恶的， 是一种罪，而是跟任何其他的罪一样是一种罪。可是呢，因为现在到处是这个世界呢，到处都在高举人啊，就觉得说高举同性恋啊，突然之间呢，有很多人就开始退缩了。就把自己的就是认为说，哦，上帝也是很爱同性恋的，上帝是没有问题的，对同性恋也是接纳的，等等等等的，然后就开始跟世俗的观点开始眉来眼去的，就开始打情骂俏，然后把世俗的这个观点呢混合在教会里面来，跟自己的神学观点跟圣经的观点混合在一起，这就是一种人文神学。看、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形成自己的神学呢？上帝说在申命记里29章29节说，是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显明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循着律法上的一切的话。也就是说，隐秘的事情有一些圣经里面没有启示的或者说是讲的不是特别清楚的事情呢，我们不要特别的去刨根到底呢，去拼命的去抓那些，去挖那些事情，因为那些事情是属于神的但是已经显明的这些事情呢，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所以我们要去学习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已经显明的事情，神已经把它说得很清楚的，已经启示得非常清楚的已经阐明得非常清楚的，因为这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我们需要去学习这些显明的事情呢，是要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好高，就是自高自大在别人面前吹嘘说你才高八斗这圣经学问很深，不是这样，是为了叫我们遵循这律法上的一句话。因为就是当我们去学习显明的神在圣经里已经显明的事情的时候的目的是让我们变成像基督那样的人是为转化我们的生命 ，OK， 不是为了增加我们的信息不是增加我们的，不是为了增加我们的知识，而是为了转化我们的生命为什么人人都应该学习纯正的教义呢？这个是一个纯正的教义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不是说你有没有教懂，有没有教义，就是懂不是不是神学家，而是你是不是有纯正教义的这样的人，是不是拥有纯正教义的纯正神学的这种神学家。OK， 因为呢，首先第一说，我们说首先第一条就是神命令我们要这么做。提摩太前书的4章16节，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情上的恒心，因为这样行呢，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教训，你自己所学到的这些教育是错误的，你不但是自己不能够得救，而且你别人听了你的这种错误的教育，别人也不能得救。当如果你自己的教育是纯正的时候，你不但能够自己得救，而且呢，你还可以给别人传福音，别人也因着得到这些纯正的教育而得拯救这一点极为极为重要，极为极为重要为了预防流行的假教师，提摩太后书的4章3节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今天这个很多的世代以来都是这样子，人们喜欢听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喜欢听一些新鲜的东西人们厌烦了上帝纯正的真理，老是想去听一些没有听过的东西他认为呢，没有听过的东西就是好的，新的东西就是好的，却不知呢，就是很多新的东西呢，就是异端纯正的真理呢，就是那古老的这种信仰呢，是从使徒时代一直传到今天，都是永远不变的。OK 所以这个就是为了预防流行的假教师，也为了呢。我们也第三呢，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纯正教育，可以用于责备假教师，你就可以知道呢怎么样去分辨他说提摩太前书1章3节说，他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呢，曾劝你人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呢不传异教，这是呢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他去马其顿的时候呢，他就劝提摩太呢留在以弗所那在以弗所是为了什么呢？因为以弗所那里呢有好多人在传异教，那么呢他让提摩太留在那里呢，就是使用他纯正的这种教义呢去责备，去为他去守护自己的信仰去责备反对这些假教师。看、okay?和鼓励呢其他的基督徒 啊，谦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呢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这就是护道学了啊。今天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护道学呢？一个你要说一个护，你要成为一个护道学，你必须要有对圣经的真理非常的清楚啊，你要用这种纯正的教育去驳斥这些啊反攻击你的人啊，这些异端邪说。啊，攻击这些世界其他的信仰的啊，就是不是攻击他们，就是跟他们争辩 ，OK， 啊，啊，为要教导真理啊，提多书二章一节说，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我们所每一天所需，我们去跟别人讲的，啊，就是要是纯正的道理，不可以讲一些偏差与偏差的东西，不可以在教育上呢有任何的含糊和妥协，要有纯正的道理。这个纯正的道理就是从圣经而来的，合乎圣经的这真理。啊，那现在问题就来了，那既然是如此的话，我们好像就是说很多人都在认真的学习圣经，可是为什么在神的家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教派，有不同的对于某一些问题有不同的理解呢？为什么每一个神学观点在一些神学议题上他们的这种观点是不一致的呢？啊，我们问的每一个圣经问题都会得到多种不同的答案。那既然圣经是容易的明白的，为什么他们的观点不一致呢？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分析一下。好，我们现在呢分析一下呢十大得到错误的这种原因，错误答案的原因，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会出现错误哈？我现在这里讲到呢，不是说你的这个观点上不一致就一定是有错误的，但呢就是你要知道说我们平时为什么会在学习圣经的时候会得到一个错误的答案，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骄傲。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承认自己啊，不愿意承认自己我们可能错了啊，不愿意去听别人解释，觉得说这个事情我已经知道了，就是这样子的，我不需要去听别人再讲了，我就是坚持这么认为啊。那不即使是你说的很有道理，即使你告诉我你的答案是正确的，可是我不承认我错了啊，这是一种骄傲的这种罪， OK， 这是骄傲啊。第二种呢是懒惰。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愿意深入学习，我们就是不愿意自己去学习啊，不愿意自己去研究啊，就是采取一种且信且行的这种态度，就是别人是怎么样说的啊，我们就是把它拿过来就行了啊。比方说我在有的时候甚至有传道人都有这种毛病啊，就是不愿意去花时间去研究啊，总是采信一家之言啊，突然之间呢我就是在某一篇文章上把那个人的观点把它拆下来啊，就把它把他这个把那个观点呢把他自己的采用他的观点啊，然后把它摘录下来，或者是呢我们找一篇文章啊，我们找一个人，我们自己认为这个人还不错，我们就去把他的观点拿过来，啊，就是自己懒惰，不愿意深入学习啊，不愿意深入学习。这样的话呢，你所得到的这种答案，就是这种错误的可能性就会很大。啊，另外呢，你就是可能不愿意多方的学习，总是听某一个神学家或者是某一个牧师长期的听他的讲道，然后这样的渐渐的你就失去了这种判断的能力啊。然后呢啊，你不提起多加之言的话，你不去听听别人另外一些人的讲道的话呢，你就有可能呢就是对于那个人没有分辨的那个，因为每一个神学家他都有自己的盲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点以及呢他的弱项啊。当你长期听某一个人的时候，你把他的全盘都照抄下来的时候呢，你就把他的错误也一起照搬下来了， OK。第三呢就是愚忠，这跟我们上面讲到的一点呢是有相关性的，就是说你长期的认为某这个老师呢，你长期跟随某一个神学家，跟随某一个牧师，你认为他这个人呢是凡事正确，凡事都是正确的，他所教导的全部都是正确的啊。你比方说我们华人圈子里面，比方说有些人可能会说跟从唐崇荣牧师，有的个人跟从王明道牧师或者等等的，你长期听他们的讲道，长期听了以后你认为他很了不起很了不得，所以你长期听他的讲道，然后呢你就对他特别的忠，你对他的忠诚呢超过了对圣经的忠诚，超过了对耶稣的忠诚， OK， 忠于自己的宗派或者导师呢多过于忠于神啊，你就认为他凡事是正确的啊，认为他是不会有错误的 啊，那就是会造成错误，那你就会连他的错误也会一起继承下来了 ，OK？ 啊，像我先生呢，原来呢就是长时间的以来呢，他是非常的尊崇美国一个非常著名的神学，叫做John MacArthur， 叫做约翰麦克阿瑟，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家很可能大家都有很多弟兄姊妹都听过他的名字，读过他的书，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神学家。但是我要告诉你的就是，即使是最伟大的神学家，他都是人，是人的话都有错误，啊，是人的话都有不完美的地方，是人的话都有他，就是他在神学方面，在这方面强，但一定在不是他一定在另外一个方面会比较弱。所以呢，不是每一个神学家在每一个领域里面他都很强 ，OK？ 我们要懂得就是像吃鱼一样，你要懂得吃鱼，把鱼肉吃下去，把骨头吐出来。OK 啊，每一个牧师，每一个导师，每一个神学家，他都是你要把它当做一个鱼，把它的营养吸收进来，但是你要把它骨头吐出去。那你要做到能够吐骨头的话，你就要多方的听，不能长时间只跟随一个人，而且尤其呢是你不能够忠于自己的导师多过于忠于神，第四呢就是情感倾向啊，就是我们只接受那些认为我们感觉良好的答案，不愿意接受那些触犯我们的世界观的教义 ，OK？ 比方说有一些人说就是你的整个的这种神学的观点是建基在你的情感倾向上面的，就是比方说有的人说圣经里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了说上帝怎么可能会让人下地狱呢，神就是爱嘛，那把人呢就是扔到地狱里面，扔到火湖里头去那就不显出神是爱来呀，那这样的神我觉得应该是人就是不对的，这个我跟我心目当中的那个神是不一样的，我心目当中的那个神是要让所有的人都上天堂的，那才是爱。那这里的问题就来了，就说你的神学观点是建立在圣经的真理上呢，还是建立在你个人的情感上面 ？OK， 这个是我们需要知道的那然后这个是这个就是说建基于情感倾向的，比如这是大家必须要明白，就是说这你的神学不是建立在你个人的感情上，不是说圣经里哪些东西你喜欢你就把它接受下来，哪些东西你不喜欢你就认为你就不接受，那你的神学观点就是偏差的第五呢是固执己见，就是说对于神自己都沉默的问题呢，有时候我们谈论起来的时候觉得满带权威就是他就是唾沫横飞就是谈的呢非常的这种就是感觉谈起来头头是道，好像觉得你是非常有权威的这是一个错误的 OK 有的时候你比方说圣经当中有哪一些是我们常常用来把个人的偏好当作真理把这个灰色的地带呢当做既非黑即白的领域，因为圣经当中有一些是灰色领域的，就是不清楚的不是圣经的是所有的话语呢都是同等的属于神的启示，但不是所有的话语是同等的清晰所以呢在一些不是很清晰的地方呢，我们没有必要呢好像比神还要更加就是更加有权威不要去做上帝 ,OK? 不要把这个灰色的领域当作是非黑即白的领域，不要把个人的偏好呢当作真理。这里比方说有一些是末世论关于耶稣什么时候末世论什么时候来，这个七年半，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后被提，然后呢千禧年论千禧年有千禧年还是没有千禧年等等等等这些末世论里面的就是说这些先后的次序，所有这些发生事情的这种次序还有呢圣经当中关于抽烟喝酒跳舞等等等等的这些这个神是在这一块是沉默的当神沉默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基于个人的偏好，我们就把它当做把自己的这种偏好呢当做真理了，然后谈起来的时候呢就是头头是道然后就用自己的这种观点自己的这种见解呢去高举自己的见解，把它当作是圣经的 把它抬到跟圣经的真理同样的这种高度，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这个我们经常会在基督徒中间呢，常常会发现这种问题啊，因为某一种观点不符合你的胃口，不符合你的偏好，那你就认为别人是异端，这是错误的。OK， 啊，是马丁路德呢曾经有说过一句话，他说，当上帝沉默的时候，当上帝闭上他圣洁的嘴的时候，我们也同样如此。也就是说，在有一些问题上，神是沉默的话，你不需要声音那么高。OK， 啊，这是一个也很重要的一点。然后第六点呢，就是断章取义了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常常，这也是我们常常犯的错误啊。断章取义，把圣经的一些观点呢，就是抽出一些经文来，然后我们就拿来呢对照，就是认为是今天适用于我们。你大家也知道说，所有的圣经，都是为我们而写的，但不是所有的圣经都是写给我们的。你明白我意思的吗？就是当神所有的圣经的都是我们都用来可以学习，可以有益处啊，为教导啊，就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怎么这等都是有益处的。但不是所有的圣经都是写给我们的，你明白我意思了吗？所以呢，当你把一些圣经的某一些话把它抽出来的时候，你就已经犯了很多很严重的一种在解经方面的一种错误，就是断章取义。啊，就是从上下文中抽出一些经文的论证明自己的观点。我们假设呢，好像说每一节经文都是适用于我们当下的情况。啊，在这里我们要给举几个例子。你比方说，捆绑撒旦啊，马太福音里面呢十八章十八节里面说到，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啊，还有呢，我告诉你们，中间有两三个人在地上奉我的名求，无论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呢，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大家很喜欢，基督徒很喜欢把这几个经文呢把它抽出来，比方说捆绑撒旦啊，我们天天在这讲说捆绑撒旦，捆绑撒旦。然后我们也常常说啊，有两三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呢，他就在我们中间。那我就要问你了，那你一个人你自己在跟神祷告的时候，难道神不在你中间吗？是不是啊？神也在你中间啊，因为神说你，我就在你里面，我住在你里面啊，我们就是圣灵的殿。 OK， 所以但是这两节经文是讲什么呢？我这两节经文为什么你抽出来这样去理解就是错的？还有你要捆绑撒旦，你真的能够捆绑撒旦吗？就是到底适用于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因为这两节经文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在一种就是讲到说基督徒教会的惩戒这一块，讲教会的惩戒的时候啊讲到的，就是如果有一个弟兄犯罪了啊，如果你明明知道了，首先你首先去自己去跟他提出来，然后你自己去提出来以后呢啊，第一次去的时候啊，他不认啊，他不听。啊，那你就第二次呢，再带一两个人去，这一两个人是你的见证人啊，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那还是不听的话，就告诉教会。若是连教会也不听的话呢，就像把他对待他就像对待外邦和税吏一样啊。所以呢，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就是你在地上你认为他是犯了罪的，那你在天上其实神也是认同你这样子处理的方式，所以在天上也是捆绑的。在地上你认为他是释放的，在天上也是释放，就是说你认为他是没有犯罪的啊，那么在天上神也认同。也就是说，无论你如果遵照这样的一个流程去做教会的惩戒的时候呢，上帝是跟你就是认可你这样去做的啊，是在后面是为你背书的，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你在两三个人奉我的名，就是在地上你在这里已经按照这样的一个次序去处理的话呢，神就会认可你这种处理的方式。这是讲到教会惩戒。 OK， 不是讲到祷告啊，也不是讲到捆绑撒旦的问题。 OK，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另外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另外呢就是说还有一些经文我们常常比较喜欢错的用来就是常常引用错的，就是断章取义的，就是什么呢？在路加福音里面，路加福音的这个 路加福音的第六章啊，这个关于论断人的问题，他说你们要是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要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摁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所以圣经这里呢，常常有弟兄姊妹呢把这些经文呢拿出来告诉说，如果你做十一奉献啊，你奉献给神啊，如果你乐于奉献啊，乐意给别人的话呢，就神会充充足足的不断的祝福你，然后给你很多，给神回报你的呢，就是说上就十斗的升，十足的升斗，连按带摇，然后呢上尖下流，然后就会多的不得了，就会有很大的祝福。所以经常有很多的这个成功神学啊，就喜欢引用这些经文来告诉我们说，神，你看看你给我的话，你要奉献给我的事工的话，你看神就会这么样的祝福你。这些经文根本不是讲到金钱的问题，这些经文是讲到一个饶恕人的问题啊，是饶恕人的问题，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要看到他前后的这个上下文是在讲什么，跟金钱没有关系，明白吗？啊，所以这就是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啊，这个是啊断章取义的问题哈。大家要知道，一定不能够把这些经文呢抽离它的上下文来随便应用在我们的这个情形下面。然后还有呢，第七呢是不良的释经，就是释经错了，我们忽略了基本的圣经学习原则啊。圣经呢，就是我们在应用圣经原则之前呢，我们先要是正确的解经，正确的解经的前提下，我们才开始应用这一节的信息。那还没有解经的情况下，你就把这些经文应用在你身上的话，就会用错啊，就会用错。比方说我举出一个例子哈，啊，大家常常都会说啊，这个在以赛亚书53:5说，哪知呢他为我们的过犯呢受害啊，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等等的。然后啊，那很多人就是说因他的鞭伤得医治，就认为说耶稣基督可以医治你啊，医治你肉体上的痛苦，因为他受了鞭伤，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医治。这句经文是错误的，这里的医治呢不是指你肉体的医治， OK 啊，是指我们的灵魂，是因为他替我们呢，就付出了这种罪的这种代价，就是在十字架上去受鞭打、受酷刑，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牺牲了，所以我们可以不需要去经过，不需要再去经受这些刑罚。Okay? 另外还有一件历代志下的7:14，他说啊，我们常常喜欢拿来这节经文来祷告啊，说那称为我名下的人子民啊，若是自卑去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啊。很多人呢喜欢呢就引用这节经文啊，就认为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祷告，我们认罪啊，我们转离我们的恶行的，神就会与我们同在啊。那但是这些经文是针对谁说的？是针以色列民说的，不是针对任何其他的民族，是指针对以色列民。OK， 啊，文化盲区啊，有时候呢，我们以自己的文化语言和背景来解释经文，而不是将之还原到最初的语言和意思。也就是圣经是每一卷书，它都是针对那个时代、那个年代。有那个时代和年代的背景，所以呢，我们如果是把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这种语言，按照中国人的文化背景去理解的话，就会有偏差，所以呢，你就要注意在，这就是为什么你在这个学习圣经的时候，你需要有圣经老师带领你，需要有解经家，因为他们是专门做这个研究的。比方说在这一块呢，我们常常说到的就是中国人，比方说孝敬父母跟你婚姻之间这种关系，中国人是非常讲究孝敬父母的，是不是啊？孝敬父母是摆在你好像一个人呢就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子女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重要的一种义务和你的这种德行之上。但是呢，圣经当中说我们在结了婚以后，我们就要跟自己的妻子跟配偶联合，要离开父母。也就是说你的顺序不是说父母在你的妻子或者是你的丈夫之上，而是呢妻子丈夫在父母之上。也就是当你的父母跟你的妻子和你的丈夫产生这种矛盾的时候，你是应该要跟你的配偶在一起啊，你要跟配偶连接啊，而不是凡事听从你的父母，因为你要离开你的父母跟你的配偶联合。在这一块呢，就是说这个是 文化盲文化上的盲区，当然也是也我们说是文化的盲区，也可以说是这个我们中国的这种人文观点，中国的这种价值观跟圣经价值观的这种矛盾。OK， 啊啊，畏惧和怀疑是指什么呢？就是比方说，我们认为表面上的矛盾就是真的矛盾，害怕科学上的新发现，不愿意接受他们。啊，比方说，常常就是觉得进化论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呢，因为非常的流行嘛，大家都很愿意接受进化论。突然之间，我们就觉得说，那跟我们的圣经好像是很相矛盾的，所以我们就开始怀疑圣经是不对的了。啊，就开始去拥抱这些世俗的这些进化论。但是后来发现呢，每一次当圣经永远不变，但是变的呢都是这个世界，都是科学随着科学的进步，科学的新的发现，你会发现呢，往往是科学跟上来，啊，跟上圣经的这种观点啊，比方说这宇宙大爆炸，其实跟神的这种起，跟圣经的当中的创造论，就是非常符合的。OK， 你会往往你不要着急，当你觉得世界上有一个科学上有一种什么新的发现的时候，不要着急，不要惊慌，你会发现呢，神的话是永远立定在天。啊，是永远不可更改的，他的话也是不可更改的啊。科学会慢慢的跟上来啊，是神，我们神的话呢，不去附庸世界和科学的这种发现，反而是科学啊的发现呢，慢慢的来印证圣经的真理。OK， 第十呢，就是成长方面的这种缺陷啊。有的时候成长的缺陷呢，我们超过了我们目前的成熟度啊。比方说我们想要明白的教育呢太高深了，比方说刚信主的人，刚信主两个星期的人，你要他去理解三位一体，你要他去理解很多别的这种救恩论，很多的这种末世论等等，就是对于他来讲是已经太高深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给自己一个时间，给自己一个恩典的去成长，我们也要给他人时间和恩典让他去成长啊。有的时候你这个时候的这种信心，你这个时候的信心跟十年以后五年以后的信心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有个成长的过程。 OK， 那么我们要如何获得正确的答案呢？第一个呢那我们就是获得正确答案呢，就是要谦卑，要认识到你的认知可能并不完整，祈求神的挪去你的骄傲和罪。第二呢，就要钻研神的道啊，要竭力钻研得蒙神的许可认可，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第三呢，要忠于真理，就说你的神学要建立在真理上面，而不是建立在你的情感之上啊，不是你的导师和你的宗派啊，而是呢是在圣经的真理上面啊，让神去做神啊，接受圣经里神启示的他自己，不是你感觉他应该怎么样，或者说你认为他应该怎么样啊，让神就是神，他不需要你去为他辩护。 OK 啊，你不要就为他感到抱歉啊。他是在旧约里头，他一下灭了迦南七族啊，他灭了他迦南七族有他灭迦南七族的原因啊，你不要去为他抱歉啊，为他去感到抱歉。神说有地狱就是有地狱，你不用去为他辩护，他不需要你去为他辩护啊。第五呢，就是说我的观点是一定要确保呢，将自己的观点与事实分开。你有自己的观点是可以的，但是要意识到并承认你可能错了，也就是说你的观点可能是错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把自己的观点呢，圣经当中就是不清楚的地方，就是并没有很清晰的地方呢，你不要那么执着啊，不要那么固执己见。你可以在这方面有观点，但是你可以说，你一定要说这是我的观点啊，并不要把自己的观点抬到跟圣经高度，抬高到圣经的高度。第五呢，要保持第六个要保持上下文，所有的经文呢都有上下文，一定要问清楚说这是谁写的啊，这卷书写的，写给谁的，什么时候写的，为什么要写啊，在哪里写的。正确的答案呢总是能够在上下文当中找到。第七呢，首先要释经，在应用之前首先要释经，只有正确的释经才能够带来正确的应用，绝不要在没有释经的情况下去应用某些经文。 OK 啊，要有良好的释经呢，就是你要没有在正确的理解圣经的基础上不要应用。第八呢，是每一段话每一节经文啊，每一个主题呢，就圣经当中的一个主题呢，它都有它的原始背景 啊，是根据当时那个年代第一世纪保罗写的书信，第一世纪它是怎么意思？啊，他当时的这个政治是怎么样的，经济是怎么样的，文化是怎么样的，当时的语言是怎么样的情啊，就是不要根据你的国情或者你的文化背景去释经去理解圣经，要根据当时的文化背景和当时的这种国情和第一世纪的国情去理解圣经啊。第九呢，就是真理就是真理啊，真正的科学呢总是最后支持圣经的真理，不存在矛盾，要勇敢地去寻求答案。基督徒不应该要害怕去辩护啊，害怕去跟别人对话，害怕科学的这些新发现，不用害怕。你会发现呢，世界上最顶尖的科学家很多都是基督徒， OK， 所以你永远不用担心说这个科学家的这种发现呢会跟圣经的真理相违背。你要知道当它相违背的时候，一定是圣经是对的，科学是错误的啊，科学会慢慢的跟上来啊。第十呢，叫享受成长的乐趣，不要指望了一下子就能够明白所有的答案，按照神给你的速度享受学习之旅的每一步的乐趣，好吗？啊，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讲到了这个啊，只得到正确答案的这个十个重要的原因 OK 啊。那么下个星期呢，我们就会讲到说基督徒的基要真理是什么，基要的神学真理是什么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判断说哪些是异端，然后哪一些是正统，哪一些是不正统，好吗？啊，我们感谢主。那么现在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上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主，谢谢你，谢谢你启示我们，你是一位有启示的神。若不是你启示我们启示有关你自己给我们的话，我们就会就是盲目的，我们都会找不到啊，我们找不到北，我们找不到是你的神，真正的神。所以感谢主，你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啊，不但赐下救恩，也赐下你的圣言啊，你要把这个圣言呢托管，让这个民族呢啊，不但是让他们撰写了，是成为人手的这种作家啊，受圣灵的感默示，然后写下来，透过他们的笔写下来，而且呢保存了您的圣言，透过这个民族保存了这个圣言。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主，因着这个圣言，还有历代忠实的这些信徒来传讲，来释经解释圣经，然后呢我们得到了这种纯正的这种教义，帮助我们保守这种纯正的教义啊，作为正确的神学家，有正确的合乎正统的纯正的这种真理在我们里面啊，然后我们才可以生发出啊，美好的信心以及美好的行为出来，帮助我的弟兄姊妹获得一种全面正确的解经啊，帮助他们呢知道说在哪些领域能够我们因为有出现偏差，然后呢也知道如何在一种正确的方式下获得这种纯正的真理。求助你赐下纯正的真理给他们，求助你保守他们免受这些假教师啊、假教训啊，还有仇敌谎言的这种祸害，求你让他们远离谎言啊，永远的愿意聆听纯正的真理。感谢赞美主，求你保守他们的信心。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美好的名求，阿门。